谢谢洪泉的分享。我今天早上送给大家一节的圣经节，所谓送呢，大家就要背，然后记在心里面，这样才是你的啊。那如果你不记得，你回去没有了，就可惜了。所以啊，今天早上的圣经节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啊，第31节。以赛亚书第40章第31节。如果你自己有圣经，你就打开圣经，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就比较记得要翻的时候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节的圣经节。我们读过一遍，大部分的人可能如果你已经会背的话，一遍就够。如果你说我不大熟悉，那么我们就再一起读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就希望大家都会背了，好吗？那我们这边每个人都很聪明，记忆力很好啊，所以试试看，一起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已经有多少人是你已经会背的？一个、两个、三个，哇，有差不多有将近10个人，很不错。会背的，请你再大声一点。那么你不会背的，你就用一边眼睛看，一边眼睛就不看了，试试看。就是说背一半看一半，第三遍就不看了。好，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行走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最后一次。那这一次就决定你有没有得到这份礼物了。好，一起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谢谢，谢谢。以赛亚书40章31节，你看到这一节经文呢，就是一章的最后一节，实际上也是一章的一个总结。那么今天早上呢，我就介绍一些，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经文。我写在这边12、35，就是把31节这个第31节的经文，那么用这个很简单的方式写一写。等候，等谁呢？等耶和华。我们更新就能够得到力量。我们如果展翅，翅膀伸开了，展翅就会上腾。当然我们不是鸟，但是如果是鸟的话，展翅就上腾。奔跑，一个很好的事情，不困倦，行走不疲乏。那这个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希望得到的。怎么样能够行走不疲乏呢？就是要等候耶和华。怎么样能够奔跑不困倦呢？就是要等候耶和华。怎么样展翅才能够上腾呢？也是要等候耶和华，从他那里得力量，更新得力量。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可以带出来的一个讲道的题目叫做如鹰展翅上腾。好，我给大家看一个slide， 你不用想太多哈，你就看一下。星期五我才接到，我叫我的亲戚，是我家庭里面的人，在韩国做宣教师，他画很多卡通片。如果你想看他的卡通的话呢，我可以给你他的网站。他差不多每一个星期都画一张到两个这样的图，所以我叫他画。那么他画出来的我有很多思想。好，看好了，现在就不看了。我们有思想，圣经这节经文。好，请你。那么 如果说如鹰展翅上腾，你要拿起你的笔，你讲话，你会怎么表达呢？如果给你三分钟拍一个就是 video， 那么你要选怎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这一幅的图画？那么我又觉得我们不知道是那一个 channel 的电视上面呢有一个电视广告，我忘记广告是做什么，但是我记得如鹰展翅上腾这一幅图画，会不会记得那广告一开始就很多的鸟，这个是北极鸟还是南极鸟，就很冷很笨重的那个很大只的鸟在那边，那么有一只鸟呢就站在山野的旁边，它就试试看它笨重的翅膀，所有其他的鸟就看它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大概有问题啊，山野很危险啊，跌下去不得了了。那一只鸟在那边打打打打的时候呢，终于就提起元气，砰，跳出去了。那个电视广告里面就所有其他的鸟就摇头，这个不聪明啊，明明知道是山野还跳下去，这不聪明。那很快呢，不到一秒钟，就在山野下去不见的地方，那只鸟飞上来了，所有其他的鸟眼睛就瞪大大。原来可以上来了。那我看到这个电视广告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感触。感触是什么呢？很多很多的人都像那一只鸟那样站在山野的旁边，我们看到前面没有路走，我们想到没有地方转，那么想到前面好像没有路，面对到的就是绝望，不知道前途怎样。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人生难道就是面对这样的问题没有答案吗？很多的时候在这种的情况里面，其他的不站在山野的，他们也不觉得有太多的同情心，他就觉得为什么要站在山野。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要站在山野，健康上面的问题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你们读书的时候老师给你的功课很多，逼到你晚上不能睡吃不好，那也不是你自己要选择的事情。在工作上面老板的要求各方面不是你自己要选择的事情，我们好像走到山野。如果你是在一个公司或者部门里面做负责人的话，那个责任很重，我们好像前面的道路并不是太明显。怎么样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能够超越跳跃这个山野，能够起飞，能够飞得更高，能够更有前途，能够看到前面的路原来是那么宽，原来是那么好。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以赛亚书第40章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你今天能够掌握这一章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的信息，这是你新年最大的礼物。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重新得力，因为你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因为你可以奔跑不疲倦，因为你可以行走不倦化疲乏。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需要这个信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朋友们都需要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经历，成为一个事实呢？首先我要跟大家讲，那等候耶和华的这句话里面，你看英文 Hope in the Lord，对我们的主有信心有盼望，我们这个盼望这个信心是在我们的主里面。那对我们的耶和华有信心的有盼望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呢，对他有信心， 这个有信心里面就是要带着很多的等候。刚才弟兄分享传福音没有耐心，希望讲了人家就信，不信的话就跟他讲以后不跟你讲了啊。当然他没有这么讲，就心里面就是觉得哎呀，如果能够快快信多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先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然后我们回头看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开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能够从当中有最大的领受，就是不能够心急，不能够命令上帝，不能够命令我们的主说我要明天天气75度，那你知道不可能了，因为这几天报告天气都是相当寒冷的啊。不是我们的神不能，但是他要不要这么做呢？到底谁是主呢？是我们命令他，他又听我们，还是怎么样？所以呢，这个等候要顺服他的时间，神自己的计划。但是我们在等候当中非常重要的要明白我们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的神的心意就是要安慰他的百姓，就是要带领他的百姓，就是要使他的百姓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展翅上腾，能够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神的心意，他是这样对你的一个心意，对我的一个心意，他对每一个人的心意都是这样。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就开始在神里面学习他的话语，然后就开始从他里面重新得力。所以我就把今天早上的题目定作神对他子民的安慰。你愿意做他的子民，相信他，跟随他，这个安慰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成为很真很实在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就一起看看，就是第40章里面我列出一些，没有办法每一节讲，因为时间不够，但列出一些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下。在这个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如果你可以方便的话，就是后面的你把它献出来，因为有一些有圣经，有的没有哈。这个节圣经节怎么说呢？你们的神说，这个话是先知以赛亚，他是就是代表神，或者说神透过他跟以色列百姓讲话。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这个就是神跟以赛亚先知说，好，你跟所有的人讲说，我是神，我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安慰我的百姓。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走过的道路，我们当中有一些80几岁的啊，那么70几岁的，60几岁，50几岁到20几岁的都有。我第一堂讲的时候他们比较小一点，10几岁也有啊，他们没有什么挂虑，没有想过商业啊，所以他们比较不容易明白一点啊。所以我早上在英文堂讲的时候不大一样一点，不过我们现在呢中文堂讲的时候，大家就是经历人生经历很多了，我们有很多眼泪需要人家来擦干，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疲累了需要人家拍拍肩膀说，弟兄姐妹朋友啊，有什么需要帮忙吗？我们很多的时候走到前面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需要有人坐下来听一听我们在心中的诉苦。有的时候我们开始烦恼自己，到底我是不是真的老了？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需要安慰。哇，我读到圣经的时候呢，我预备这篇讲章，我就重复把以赛亚书第40章英文读了一遍，中文读了一遍，中文读了一遍，英文读了一遍，我心里面就得到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神爱我，因为神要安慰我，神要再一次的帮助我重新得力，要帮助我如鹰展翅上腾，要帮助我虽然奔跑但是不大累，又帮助我走路的时候不疲乏。哎呀，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英文那边讲 comfort my people， 我忘记是那一年音乐背景比较好的人，你会知道古典音乐里面有一首诗歌，他们写这个歌的时候 Home for thee， 会记得是那一年谁写的吗？就是我在出粮房唱歌比较常喜欢唱的，最近少唱一点，但以前常常出粮房唱歌很好听哈，因为空间小，你唱出去的时候回音好，所以呢你感觉就是你的声音洪亮，声音很完满，没有噼噼咔咔破裂的地方，那么就很舒服。所以我每次一开那个出粮房的水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唱 Home for thee， Home for thee， 我就觉得很享受自己的音乐，很好听。哎，这首诗歌已经几百年了，我对音乐没有太多的认真，所以不记得谁写的，也没有记得是那一年出现的，但是我很喜欢神所安慰我的百姓。哎呀，我听到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鼓励，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位神不是只是说哎，我是神所以你们要相信我，他伸出他爱的手。中文圣经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英文圣经说 speak tenderly to Jerusalem， 很温柔的心向耶路撒冷讲。我们的神用很温柔的心今天跟你讲说，神要安慰你，要安慰我，你愿意不愿意接纳这一份的礼物？你想一想，谁了解你心中所面对的问题？谁了解我人生当中所遭遇的事情？有一位神，他完全明白，然后他立志又安慰我们，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何等大的一件事情啊！这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就讲说，这位神对我们讲什么呢？第二节的下面半中间，就是他的罪孽赦免了。哇，你跟我多少我们都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想了一些不好意思让人知道的事情，待人接物上面有的地方不是很诚恳，不是很老实。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是圣人，不是完美的人，神就宣告说，宣布说，我安慰百姓第一件事情说，我赦免你的罪。有那一个神可以这么讲呢？有那一个信仰里面的神可以这么讲呢？没有。有的信仰说你就行善吧，就希望你的积功德能够真的啊，比你的罪，比你做错的事情多，能够吗？能够吗？大家都知道这不能够实现，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读的时候我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根据讲说我赦免你的罪的时候呢，下面跟又讲了一件事情，他说那一些在神的面前，就包括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讲到耶路撒冷那些地方的人，今天也包括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我们犯罪，我们加倍的受刑罚了。加倍受刑罚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就说，哇，神，那我相信你，你还加倍刑罚我，这样好还是不好呢？我就记得我的爸爸，我很怕我爸爸，特别上课的时候，因为他是老师，他是比较旧的那个教书的方法，就在他后面挂了一排的这个藤条啊，那个木板啊，这些东西大大小小。那么他教国语的时候就背成语背言语，每一次上来一定要三题以上，不然就打手板。那我爸爸有的时候会夸口，我打我的孩子打得最重，因为我要公平，其实也不一定公平，他又打中了，他打了就好了嘛。所以我每一次就跟其他同学学，我说怎么样打了不痛，他们说用头油堵在手上， 他就用什么东西涂在手上。那我心里面想，我爸爸爱我，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但是呢，神说我的百姓犯罪的话，我一样的刑罚。所以有的人就以为说，我们信了耶稣不要紧啊，你们没有信耶稣的才会遭到神的刑罚，那信了耶稣的就没有事情。不是的，我们的神说，我要安慰你，我要让你知道你的一生里面不能够跟罪困在一起，你要圣洁，你要听我的话。哎，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喜欢神的爱，也喜欢神的公义。那在当中，如果我们学习这个，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安慰，得到神的安慰。那么神的安慰根据怎么讲呢？第三节根据怎么讲呢？第三节讲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在一切山野都要填，一切山野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淡，曲曲曲曲的必成为平原。我读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说，人生的道路当中，很多的时候进入到旷野，一望无际，失去了方向。有没有在沙漠开过车？我就常常在沙漠开过车，十多年住在沙漠。起初的时候根本不敢开 four wheel drive， 四个轮子都在转都不能够开。为什么？看不到路，就荒野，全部都是沙，这边一点草丛，那边一点草丛，东西南北都不认了。每次都要带黑人去，黑人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啊，路在那边。我说路在哪里？我就是看不到，我不知道他们看什么会看到路，我就看不到路。当然到后来的时候我习惯了，我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我就知道路在那边。我开的时候后来就到了，每一次到两次到的时候我就知道对了，就是这样走。这沙漠开道路，哇，耶和华为我们在沙漠，在迷失当中，在不知道前途茫茫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转的时候，他为我们预备道路。我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好，安慰了我们的心。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神的道，就是给我们看到那个路在哪里。一切的这个山野，就是有山野，有大山小山，有高高低低的地方，曲曲啊曲曲的地方，神都为我们预备好，平淡、削平、平原、填满。哎呀，这个是何等美的事情，何等美的事情啊！人生的道路有我们的神，跟没有这位神有何等大的差别？所以我想到我能够相信这位神，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就是得安慰，非常的喜乐。然后呢，就是跟着我最喜欢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个第六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那么回答说，喊什么呢？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意思啊！为什么要喊叫，又大声，又引起人家注意，又所有人都要听到，而且听得清楚？那这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喊叫什么呢？喊叫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哎，这个是很有意思哈！你看英文的话，对这个讲法就更有兴趣哈。英文讲说 ，All men like grass。所有的人都像草一样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得到很大的释放。为什么得到很大的释放呢？做了牧师以后，我就觉得很多人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同时间呢用不同的期望来期望我。哎，这个压力好大，你知道吗？啊，没有做过爸爸的，你不大知道做爸爸怎样。做了爸爸之后呢，哎，人家就对于那个做爸爸的有要求。没有结过婚的丈夫太太啊，就不明白做丈夫做太太那个人家的期望是什么。 你没有做过老板，你不知道老板的那个担子有多重，你做过你就明白。这个我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在非洲的时候最怕听到一句话，他们都讲法国话，所以就都是这么讲 count to you， 我 count on you， 我靠你了。哎，这个话很重的，你明白吧？那个黑人呢也不讲话，你坐在那边他就坐下来，然后跟你讲我家里的牛生病了，什么意思？我讲给你听了 count on you。那我说我能够做什么？就是我又不成仙，我就算是兽医也没有办法保证这个你的牛就跟我讲一句，我就可以解决他问题啊。那他又想说我家里面什么人又怎么样了，那家里面又怎么样了，还有什么很多问题。那我说你娶那么多太太做什么？那孩子那么多你再跟我讲没饭吃，那我怎么办？哎呀，我跟你讲，这个人家开始靠你的时候，以为你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的担子好重啊。那这个还不会太差，最坏的是什么呢？以为人家要靠我，哎，那个就糟糕了。你就摆出一个态度出来，就说有什么问题跟我讲，哎，好像你讲了我就立刻解决你的问题。我很喜欢这一句话，而且大声喊出来讲了 All men are like grass， 你们只不过是草啊，靠草做什么？草靠得住吗？所以圣经里面就说呢，这个草比枯干，哇，那枯干的东西大概不用靠了吧，那个自己都保不了了，靠它做什么？那给我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安慰是什么？我知道我只不过是人，我知道我需要这位神。如果有的人说黄牧师应该怎么办呢，我又说靠这位神，因为不能靠我，靠这位神。你靠我的话你又靠错了，因为我也是草，你也是草啊，你靠来靠去的话，那么大概解决不了问题。就给我很大的释放，给我很大的释放。有的人很喜欢就是说我尽量帮忙人家，我要做一个很敬重的人，所以什么人跟我讲什么事情我都记在脑海里面，就一直在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不然的话人家会伤心，人家会失望，人家以后不能够信任我了。弟兄姐妹们 relax， 放松一点好不好？耶和华上帝跟先知以赛亚说，你要大声喊，喊什么？跟他们讲说你们只不过是草而已，这个不是 humiliate， 这个不是就羞辱人家，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你要怎么样使人家能够看到一个榜样，行走不疲乏呢？你要把人家带到神的面前，你不能够说你看我，你看我。当你跌倒的时候，后面一大批人跌倒，为什么？因为你跟我靠不住了。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每一次都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靠神就能够行走不疲乏，奔跑不困倦，展翅就能够上腾，你能够更新，能够得力。这是我们心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也不能够靠我们的美貌。今天早上第一堂讲完了，我叫一个弟兄不大听讲道，为什么呢？他就在那边讲，他说我都不够女孩子高，就讲的时候很灰心。我跟他讲，很多女孩子也比我高，他看我一下，他说我希望我也得到一点安慰。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挣扎，我以前年轻的时候12岁13岁14岁天天量，天天量，量到15岁发现5年了都是一样高，算了吧，就放弃了嘛。虽然心里面有一点不甘愿，为什么那个那么高，真的那么美，那为什么我就这么平凡？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是什么？他说像野地的花，那草必枯干，花也必丢弃丢残。我心里面想要谈谢神，因为最终都一样，对吗？是有的人神的体格很高，感谢神，有的像我这样比较矮一点，感谢神。 因为撒该比毕竟也在圣经里面记载过，也不错。我不知道撒该比我高还是矮，但是呢，我相信相差大概不太远吧。啊，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神对他的子民讲安慰的话，不要靠外表，不要以为我们人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我们要把所有人引到神的面前，因为安慰人的是神，不是你，也不是我。当然我们也有尽我们的责任，又做我应该做的，但是不能够说如果我不能够的话就没有盼望了。我们不能够给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感觉。所以呢，以赛亚书第43里面讲出来的是非常就是激励人心的，那我就没有办法每一节的圣经节讲。以赛亚书里面就讲说，你们要依靠神，不要依靠人。22节，谁曾愿手心量珠水，愿手虎口量苍天。哎呀，就说算了吧，你们如草，你学习来依靠耶和华，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就是创造，才能够知道这一切的答案。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一起来学习。第18节跟26节两节的经文重复讲了一件事情，是非常18跟25，你们究竟将谁比神？你们要把谁拿来跟神比呢？愿什么形象与神相比呢？就是你愿谁跟神来比较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这位神，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专心，有的时候某一些事情依靠神，有一些事情就不依靠神。不依靠的神当然是因为有其他依靠啊。那以赛亚先知透过神又跟他讲的话就讲了，问了这个问题，有谁跟我们的神相等相比的？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依靠他，没有的话为什么要依靠他呢？常常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就是不能够专心依靠一位全能的神，去依靠那一些有很多不行的人或者是其他事情，以致这一些人一不能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到一个困境里面，我们就在困难里面走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路在哪里。耶和华上帝说，路在这里，力量在这里，你们依靠我，不要依靠人。这个信息我们必须要深入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扎根，不然的话我们一生一世都会摇摆，都会偶然成功得胜喜乐，那么又有的时候又很低沉，又开始陷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不出来，有的时候就弄到在山崖那边，真的不知道，不想跳下去，但是又好像没有路走，那一种的感觉。弟兄姐妹，这是很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传道人都有一起祷告，每个星期都有一两个小时一起祷告的，不是这一次这个传道，上次那个传道人，英文的传道人，有一天他进到我的 office 的时候，非常的低沉，非常低沉。那当然我不知道他心里面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就开始跟他讲，我说我好像走到墙壁，脸贴着墙壁，没路走了。他很惊讶，他说 Pastor 你也会吗？我说我们大家都是人。他说我就是没有路走。他说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一直想，一直祷告，一直想办法跟太太谈，都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我说这个是 real life， 真的生命生活当中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牧师传道人讲的事情，我们不敢跟外面的弟兄姐妹讲，我们就自己传道人自己讲，自己一起祷告，有的时候流泪。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抓不稳，有的一些事情发生也不是我们抓得稳抓不稳，就是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没有办法，非常的低沉，压力非常的大。但是我感谢神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的神 他自己在那边，他又安慰，他又安慰，他说你不要靠别的，只有靠我们这位神。你知道敢讲这样话的实在是伟大而且危险的。你去跟你的朋友讲说靠我保你没错，你看你能够讲多久，这很危险的话。那耶和华上帝说你依靠我不要靠别的，哇，这个是非常伟大的话，非常冒险的话，但是因为他是神，他能够这样讲，就给我很大很大的安慰。那么他就讲到起初创造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立神立根基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你在什么地方。我看到就是说这些都不是什么新的事情，就神就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位神值得我们来信靠是有原因的，因为只有他有这样的能力，只有他有这样的爱心啊！我昨天晚上看一篇见证的时候，是中国大陆有一位很出名的作家，那么当然他不是用他真的名字，他是搞就是文化社会搞政治的，那么他就讲了，他说我以前最早期听到基督教的时候心里面很反感，讲爱爱爱，他说我的爱只有三份，一份是我爱我自己，一份就是我爱我的太太，一份就是我爱我的国家，除此以外没有了。他说别人有什么想我爱你吗，对不起我分完了。他就这么讲，他就靠自己的时候他说我只有三份爱。他很奇怪，他自己讲说他就 决心结婚不要有孩子，因为他说我没有爱分给孩子了，我只有三份已经分完了。所以他说我要爱国，所以他就想改变中国啊，所以他写文章。我昨天晚上就是在看海外校园的时候看到那个其中一个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激励，因为他以前没有相信神的时候呢，他只有那么一点点，他不够分。他后来写写啊，他信耶稣了，哇，他发现他自己的爱当然不够啊，但神的爱够啊，所以他开始接纳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充满他就流露出来，然后就开始有能力可以分给其他的人，爱越多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你说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生活真的能够不缺乏，能够有真的有这样的爱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要信靠神， Hope in the Lord， 等候耶和华，对耶和华有希望有盼望，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就是在26节那一边讲到什么，26节那边说到说，你们对于我们的神有信心没有信心，你想一想，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哇，晚上的时候抬头看一看天上的星宿，你看一看，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谁造的？我们相信神的当然知道是神造的，那如果神能够造他们，一个一个把他们领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给他们起名字，然后呢就彰显他的全能的时候，你想一想，我们信靠的神是一位这样的神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害怕呢？我们为什么灰心，为什么叹息呢？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你知道的时候，你的知识就成为你的力量，知识认识就成为你的指引，就让你能够明白，我们每一次一转希望寻找依靠答案的时候，就转向神，而不是转向其他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22节我顺便提一下，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一节经文曾经引起教会历史上面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不能够说因为这一节经文，我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一节经文， 二十二节，在我们教会历史上面呢，曾经跟这世界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地球是圆的还是四方的。那么早期的很多的讲法都是四方的，如果你说圆的你是异端，在教会里面说你是异端哈。那么引起了罗马天主教在法庭当中判下来，谁说地球是圆的判死刑，死了不少人啊，科学家也 被抓了。那么很有兴趣的一件事情，后来证明地球是圆的，罗马天主教这一条被推翻了啊。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面是一个就是 一个小插曲啊，可惜的就是小插曲对有一些人讲不是小事情，因为他们失去了生命。二十二节，神坐在地球大圆圈之上，哇，地球是圆圈。地球是圆的还是四方的？神坐在这个地球大圆圈之上 ，circle， 这地球本来就是圆的。神创造的时候本来就是圆的，圣经里面很早就讲明地球是圆的，没有读圣经呢就变了几百年，一直在那边辩论啊。很多人呢航海出去不回来了，就是说他开船开太远了。跌到这个地球的边就跌下去，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就是说，哇，如果我早一点知道多一点圣经的知识的话，我大概不会惹这么多的麻烦。弟兄姐妹们，的确也是真的。当我们讲到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缺乏。弟兄姐妹们，所有的答案都回到等候耶和华，所有的答案都回到对我们的耶和华有信心有认识。那么你今天听到了，你知道圣经怎么讲，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前面很大的路，这一条路为你而开，这一条路是神为你预备。你前面的道路就算你走起来还是一样有困难，但是记住不灰心。为什么不灰心？神透过以赛亚书四十章今天早上分享的，加上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应许，神自己的安慰，我们可以不断的向前，过一个得胜的喜乐的就是满有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我们前面摆着的，你要怎么走？让我们一起最后一起同声同心念一次这一节的经文，就做我们的结束。一起，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行走却不困乏，却不疲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信息，成为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一个鼓励，一个安慰，一个指引，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你的人是何等蒙福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你的人实在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的生命可以因为你的缘故而不一样。感谢主，求主就把这一节的经文，这一章圣经的信息深深地扎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一生跟随主的时候，就是因为神你的话语我们享用不尽。我们感谢主，愿荣耀归主你自己的圣名，感谢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阿们。好。